如何辅导非信徒？我们如何将圣经辅导事工的重心转向服侍我们所在的社区呢？在辅导非信徒时，我们应当怎么做呢？首先，非常感恩圣经辅导员拥有这样的心态，既明确辅导事工可以宣教，也可以为教会的事工所使用。教会是受伤的人渴望去的地方。你的意向是不仅仅如此，我们其实还可以主动向社区里受伤的人伸出援助的手。我曾在一个地方教会带领过辅导事工，我到那里之后花了6个月的时间开展辅导事工，但由于没有很多人来寻求辅导，我有些泄气，然后突然就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向我们寻求辅导。主在他们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没有任何广告，就是靠着大家口口相传。然而，社区里陆续到来的人已经开始让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的本意就是向所在的社区宣教。因此，我们希望教会有明确的目标，即我们是为了社区，想要帮助我们的社区，而不是想孤立自己，只为本教会的会众事工。后来，甚至周围县区的大量居民开始特地来找我们。他们来是因为听说了主在人们生命中做的事。我们甚至向社区提供免费辅导，因此我们有很多机会辅导非信徒。当我们辅导非信徒时，我们必须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辅导。有时我甚至不称其为辅导，因为当我们想到圣经辅导，我们显然会以相当明确的方式方法来辅导信徒。面对信徒，我们宣讲神的话语，呼召他们顺服和虚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鼓励他们持守道德标准，顺服上帝通过他话语所赐的诫命，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作为信徒，我们也明白这一切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完成。我们之所以可以呼召信徒去这样做，是因为靠着圣灵的内助，他们有能力去完成这些事情。我们帮助信徒经历成圣，进而活出神话语的美好见证。而当我们面对非信徒时，辅导方法就会大为不同。我们无法迫使不信者在一些事上顺服，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大能，更不能以容身一人的方式做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谨慎。如果说你在社区的事工果效不错，名声传开了，并且你也接触到社区里一些伤痕累累的人，那要为此感谢赞美主，但这确实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你要如何辅导他们呢？我们需要谨慎处理面向非信徒的辅导，同时抓住每一个机会带领他们认识神，是神透过他的旨意带领这些人到了这样一个破碎、受伤、有迫切需要的境况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像辅导信徒那样辅导非信徒。若我们要求非信徒去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就把他们原有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这样的要求其实是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做讨主喜悦的事，而这是与圣经真理相悖的。他们无法自己弥补自己生命中的破碎，也无法自行修复这一切，因此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辅导。我们要看到他们的生命是不同的， 区别于信徒的，也要看到，如果我们呼吁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去顺服和活出改变，本质上是使他们变成法利赛人。那样的话，我们给他们的建议、帮助和盼望，实际上也并不是上帝应许为他们预备的，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那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让我们着重看看耶稣和保罗的事工，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与非信徒有互动，并且实际上这也是耶稣给信徒大使命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也是圣经辅导最关键的区别之一。即使是面对非信徒，仍有不同的辅导方式。会有人说，我们要谨慎，要因人而异。如果他们不是信徒，那我们不应该使用耶稣的名字，或者说我们不能够谈到耶稣。但是如果有人想的是圣经辅导，上述的假设就没有成立的根据了，因为圣经早已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可以让我们得到救赎。我认为耶稣提出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举个例子，一个男人与色情征战，我们要来帮助他得胜，作为非信徒他会觉得愧疚，他的太太也会因为他被这种不道德行为而失望。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基本的对付征战的武器，比如道德指南和实际应用，希望这些能帮助他靠着自己的力量克服色情。我这里说的克服，指的是他不再有这种行为。从让他感觉变好的层面来说，我可能可以说，这挺好，辅导有效果了，但实际上我为他做了什么呢？说到底，我不过是让他感觉的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克服任何生命中遇到的困难，而不是帮助他看到他其实不可能赢得全世界，而且还赔上他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帮助这个人时，我们要看到他当下最大的问题不是看色情这个现象而已，他最大的问题是透过这一现象体现出的问题的根源，即他内心对色情的迷恋。如果他的症状如此，那么他最大的挣扎其实是他在失丧他的灵魂。这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特别使用导致这个人失丧的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他内心的痛点，因为他自己也看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软弱，但是却没有力量真正克服。我要确保的事情是，这个人最终不会失丧他的灵魂。所以当我们处理这样的问题时，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就显得至关重要。我想帮助他看到这一挣扎暴露出他最深处的需要是什么。色情成瘾不过是他主要挣扎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我会利用这一机会向他传福音，帮助他看到只有耶稣才是他的满足，只有耶稣才能使他最深处的渴望得以满足。他这一切挣扎都是因为他的心在呼求比他更伟大的那一位。约翰福音八章中，耶稣碰上一位行淫的女人，她被人拿来定罪，而耶稣处理的方式则发人深省。耶稣看到了她最深处的渴求，他并没有直接解决人们故意摆在他面前的奸淫问题，而是看到问题背后的核心需求。他同时看到在场的人都不例外，都因罪而有一样的需求。他对众人说，你们中间 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同时看到这个女人的破败，也知道奸淫只是一个表征，背后他有着更严重的问题，而耶稣却告诉他，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代表他的罪已经得赦免了。即便是面对非信徒，耶稣也并没有避讳这类问题。耶稣能利用这个人生命中的症状直指核心问题。类似的情况下，我们理应效法。如果你查考福音书，你会看到耶稣有着非常具体的方式方法应对来到他面前的人。在他们面前的所有问题中，无论是身体上的问题，还是败坏生命的罪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有必要看到问题之下有什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引起这些症状，因为耶稣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要确保我们在利用这些机会来帮助辅导对象看到，比起呈现出来的问题，他们其实更有深处的渴求需要解决。我们利用这样的机会来传讲耶稣如何满足需求，耶稣如何拯救灵魂，耶稣如何带来平安与安息，耶稣能够修复破碎的尘土中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活出华美。我还想到《使徒行传》17章中的保罗，他面对的非信徒对神有一定的认识，但这些人的认识不完整。保罗在亚略巴古山上传道，也是在使用这些学士的自身经历，他们曾试图以自己的经验塑造可以敬拜的偶像。我们社区中的非信徒也常常这么做，他们对上帝有一点了解，知道生而为人的概念，自己所处的位置，活在世界里有什么目的，以及为什么生命中有些事可能会破碎，但是他们仍旧四下搜寻，试图弄清楚他们的生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向你寻求帮助。我们看到保罗帮助学士的方式是帮助他们认识到，只有当生命里的经历与创造一切的上帝相联系起来的时候，一切才有意义。我们在思考如何辅导非信徒时，这一点是重要的原则。保罗·曲普曾经这么描述过，我们要把这些时机看作可以打开人心的大门，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做的与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做的很相似。他利用这些学士试图理解生命的经历，引导联系到谁才是他们应该敬拜和服侍的，并且他还以学士们的经历证明他们在敬拜错误的事物，在辅导室使用辅导对象的经历，这与保罗所做的非常相似。我们不会认为经历没有意义，将其置之不理，在神的旨意中，这些经历是神要得着他们的地方。上帝使用这个世界的败坏破碎，让他们大声疾呼抗议，这不是生命本该有的样子。他们也许内心困惑，找不到答案，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世界没有按照该有的样子运行，只知道这世界已经破碎。而圣经讲出了他们的故事，圣经告诉了他们生命的背景，预言了如果他们凭着自己的手段和智慧，他们会去往何方，又要如何达到那个地方。他们过去试图搞清楚生命所经历的一切， 现在我们有机会通过利用这些经历进入他们的世界，并且把他们介绍给神。如果没有把自己与圣经里的上帝联系起来，一个人永远无法了解自己或认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们在辅导中使用经文高举神，他的品格，他的期望，他是谁，他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人为何陷入困境，以及如何借着他的福音和救赎摆脱困境。如此，就像人们在那唯一一面纯净的镜子，神的道理看到自己。现在，他们终于得以与真实的自己面对面。我在辅导中曾经见证过这样的时刻。经文带领我们帮助人看到自己的虚空和破碎，而耶稣才是真正得赎的唯一途径。为非信徒辅导时，我们可以遵循福音的方式，不断透过辅导对象自身的经历，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不足，意识到他们自己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超越自身的需求。当我们辅导非信徒，有几件事需要格外注意。马太福音九章中，耶稣呼召马太跟从他。马太福音九章第十一、十二节中说道，法利赛人看见，说的是看见耶稣呼召马太，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你可以看到，在福音书里，耶稣是如何对待法利赛人的。他们自以为已经明白真理了，但是其实他们却像球迷失在茂密的草丛中。他们试图理解生命，自以为已经清楚一切，还可以代表上帝。然而，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却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试图纠正法利赛人曾给人们的上帝观。请注意，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话的语气，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活得傲慢而骄傲，认为自己已经清楚上帝，参透生命，还认定自己理解该怎样做才可以上天堂。耶稣不断纠正这种观念，他明确表示，他的使命是为要爱失丧的人，是寻回有罪的、破碎的人。当我们辅导非信徒，作为辅导员，重要的是学会通过辅导对象破碎的经历中辨识这个人是否傲慢，他们真的在寻求帮助吗？他们是在真心的寻找盼望，还是只是想让自己在当下感觉好一点，然后继续回到原有的生活呢？我们的辅导快速辨别这一点很重要。这个人真的破碎了吗？他们处于谦卑的状态吗？耶稣希望我们去怜悯他们。我们一直看到耶稣在他自己的事工中也这么做，因此这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哥罗西书一章第二十八节中，保罗命令哥罗西教会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全作为目标。我认为当我们与非信徒打交道时，目标是一样的，他们必须先在基督里复活，然后我们接着完成让他们在基督里完全的工作。当一个失丧的人坐在我面前时，我尝试查看他经历过的破碎， 有哪些症状可以清楚地表现他们的失落呢？我的目标是看他们在基督里完全，因为我知道如果给他们某种贤哲的世俗的智慧，帮他们更轻松地脱离困境，他们不会从中受益，也还会失掉自己的灵魂。如果我们这样做，将完全不是出于爱心而做的。我们必须把关注点放在希望看到辅导对象在基督里得以完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在基督里重生。我会用他们生命中破碎的症状来引向耶稣，如何满足人的需要。有时我会用上上帝的视角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上帝的高度很好地解释了他们为何会落入当下的困境。当我向辅导对象描述这一切，我能看到他们常常受到很大鼓励，因为明白神已经看到他们的生命，也看到他们所落入的陷阱。如果上帝的智慧足以预言他们会怎样因自己有罪的性格陷入生活中的陷阱和困难中，那么这位上帝应该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吧。可能要到第二、第三或第四次辅导时，我会不断在辅导中传讲耶稣，他如何解释他们的经历，他为什么是他们渴求的盼望。在辅导室里，我不知道见证了多少次这样的转变，他们来的时候毫无渴慕，但是辅导结束时，我却有机会引导他们转向信仰，与他们分享罗马书十章，告诉他们呼求主的名就能得救。我还告诉他们，神也许不会立刻改变他们当下的境遇，但是给我们盼望的应许如今在基督里也属于他们了。我依然要鼓励所有辅导员要谨慎，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辅导非信徒，因为我们不是要把对方变成法利赛人，让他们去做没有能力自己做到的事情。其次就是我们要时刻怀着怜悯之心去辨别谦卑和破碎，然后带着和气和良善向他们分享真实无伪的上帝，以便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身份。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分享耶稣，因他能帮助他们解决眼下的问题以及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其他问题。是的，我们辅导非信徒与他们交谈并向他们传福音。感谢你的问题和你对社区的关心。我们教会通过开展辅导事工，改变了社区对教会的看法，并得以向所在的社区宣教。辅导事工为教会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让我们得以走出去，接触人群，表达我们的怜悯，让人看到我们关心社区里破碎受伤的灵魂。圣经里通过经文给出的答案，也使得我们的事工大有果效，人们再次得到救赎，也就有能力克服生命中遇到的问题。